亲爱的父神，主，感谢赞美你，在今天早上，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分别为圣，来学习马太福音的第四讲。主啊，就求你接下来真的是膏抹我的口，主啊，也求你的灵就与各位同学同在啊，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你得着从你而来亲自的启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以下所有的课程。我们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那各位同学，我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姐妹牧区的区牧，我叫 Melody。那我跟这个 Sophie 传道，我们就一起的来教这个马太福音。那前三讲呢，他已经跟你们来分享过了。那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第四讲。那第四讲呢，它的题目呢是与法利赛人的争辩以及天国的比喻。那上一周呢，第十章中呢，就有提到说，虽然耶稣呢已经把这个权柄呢赐给了门徒，并且吩咐他们往以色列去，然后又往万民去，但是耶稣呢，他并没有把工作完全的就交托给门徒们，他自己呢也是前往以色列传道，还有教导人。那我们针对前面的这个5到10章呢，耶稣所做的事，引起了不同人不同的回应。虽然呢，有一些阻力呢，前面已经有出现，但是还没有那么的明显。不过，我们从现在开始就会看见说，出现了一些公然的反对。那这个反对这个争论呢，是开始于施洗约翰对耶稣的质疑。虽然呢，他并没有这个约施洗约翰呢对耶稣的这样子的一个质疑，虽然没有恶意，但是呢，之后是迅速的升级，演变为说来自犹太教这些宗教领袖的反对还有敌意。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第11章的第2节和第3节的先来看这个经节哦，我就很快的来读一下。那约翰呢，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于是呢，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第6节，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在12章的这个第2节呢，本书的这个作者马太，他在形容约翰呢，就向耶稣来提出了一个质疑，用的是基督所做的事，而不是耶稣所做的事。那在这里呢，他是明确的指出了，这个约翰他想要澄清的呢，是耶稣弥赛亚的身份还有职事。当这个约翰呢，他提出对这个耶稣弥赛亚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质疑的问题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正在下监被囚禁。他下监的整个故事呢，会在下一周第14章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的读到。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因为他自己下监，所以这个约翰呢就派了自己的门徒去询问耶稣。约翰呢，吩咐门徒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那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在前面第3章的时候，当耶稣开始公开传道之初呢，这个约翰呢，他自己就是这样子来称呼耶稣的，并且呢，他已经准备来迎接这一位比他能力大的降临。那么约翰这个时候怎么又好像不确定的这样子来问耶稣？那这样子不是？
下一页，要不然你就站起来，要不桌子就往下降一点。
站直。
对，因为整个看着电脑看见你的脸，
哦，好，嗯，
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看到我。
哦，好，对不起啊，我们刚才讲到说，前面第3章的时候呢，当耶稣开始公开传道，一开始的时候，约翰呢自己是这样称呼耶稣，并且准备要迎接这位比他能力大的降临。那么约翰这个时候好像不确定似的，这样子的问耶稣是不是自相矛盾？这可能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约翰呢他所认为的那个那将要来的，和他听到的耶稣呢所做的事是有差距的。例如说呢，这个约翰的门徒进食的时候呢，有一个犹太人的弥赛亚，他却不进食。那一般犹太人呢，他就 一般犹太人呢，都会去回避去接触，那些比如说税吏呀这样子的人，但是弥赛亚呢，跟他们一同吃喝。那第二个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目前现在的经历，他现在不是正在监狱当中吗？那个约翰呢，他所认知的这个弥赛亚的职事呢，是要来带来福气，还有带来这个审判的。但是他当时候自己正在受这个牢狱之苦，那神的审判和随着弥赛亚而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赐福呢，并没有临到他的状况上面。好，那所以呢，耶稣呢，他是怎么来回答的呢？好，那耶稣呢，他就向门徒。就是重新的来申诉说，他展开事工的方式呢，就跟旧约先知所说的应许是一致的。以赛亚怎么样子来论述这个弥赛亚的职事啊？耶稣的事工呢，也怎么样应验了这一些预言？那我在这个讲义上面你们也可以去 download 哦。我在这个讲义上面就有列出一些对应，那比如说。瞎子看见这件事情对应到以赛亚29章的18节，瘸子行走以赛亚35章第6节，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以赛亚书53章4节，那还有一些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耶稣呢，在第6节呢，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样子的一个宣告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主要呢是在呼吁约翰和他的门徒呢，要以信心的眼睛，要来相信，并且要坚守耶稣透过他的事空所，透过他的事工所揭示出来的弥赛亚身份的这样的一个启示，那也同时警告了那一些拒绝耶稣身份和事工的这些人，他们所即将面临的审判。那这个审判，我们等一下稍后会在20节还有到24节中，我们还会再详细的来看。好，那我们先往下来看下面的第7节到第10节当中呢，耶稣他是怎么样来讲论这个施洗约翰的呢？好，我们先读一下这个经节哦。那第7节，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那约翰呢，在以色列的人民百姓当中，他有极大的影响力。那接下来这个经节当中呢，这3个反问句呢，就是要让众人能够更认识约翰他真正的身份还有使命。约翰呢，他不是说遇见挑战他就左右摇摆的，这个芦苇。相反的，正是因为他很坚决的来面对挑战。还有说真话，所以他现在才会在这个牢狱当中。那约翰呢，也不是待在王宫当中穿着细软衣服享受这个锦衣玉食的人，相反的呢，他一直过着一个刻苦的生活，跟他的这个悔改呼召相应。那约翰呢，他也像旧先知一样，为神来发言，呼吁民众要来悔改，并且呢，宣布神的救赎计划。那是的，他就是。这个旧约里头，马拉基书3章1节当中所提到的为神预备道路的这位先知，所以呢，耶稣他宣告施洗约翰比旧约的众先知都要大。耶稣在这个地方也很戏剧化的暗示了他自己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地位。那这个约翰呢，他的角色呢和使命在11节当中呢。就有提到，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那约翰他的这里，他这里讲大，这里不是说哦他个人的价值有多大，是因为施洗约翰呢，在神的目的当中，他所占的一个位置。那神的目的呢，是要揭示天国即将来临吗？那约翰呢？他是前来报信的那个人，在天国里面，即使是最小的，他也比这一个引介天国进了的这个约翰，但是他自己却在天国之外的那个 大还要大。好，那天国的来临呢，是耶稣呢，他以自己的宝血所设立的新约。但是当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五旬节赐下圣灵，带来了天国的救赎生命的时候，施洗约翰呢，就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已经被处决了哈。他那时候已经死了，殉道了。所以呢，这个约翰的职位呢，他是一个先驱者，但他是站在天国之外的人。这里的重点呢，他不是在断言约翰的灵魂得不得救，重点是在说确定这个约翰呢，在神的计划当中他所占的一个位置。约翰的角色的伟大，就是在于他是为弥赛亚还有他的国度预备道路的。约翰，所以约翰呢，他的使命的伟大，是在他要引荐的那一位是伟大的。好，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第12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随着耶稣呢传道活动的开始呢，约翰宣布的天国呢就已经成了实际，旧约制度已经开始被取代。但是新旧约制度的这样子的一个取代冲突，体现在了约翰被捉，然后下监的这样子的一个命运，以及后面的这个这个耶稣的这个事工呢，所遭受到的反对。那12节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他就阐述了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不过呢，这个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呢，也不是那么的恰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译本，就是刚才我读的它。更接近那个原来的原意，所以我用的是那个新译本的哈。然后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直到现在，天国呢，它是不断的遭受到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13节到15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接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旧约先知的马拉基基书那个先知马拉基他就曾经预言说，以利亚呢将为弥赛亚呢准备道路，因此。耶稣接下来，他就向众人来宣告说：“施洗约翰就是那个要来的以利亚。”四本福音当中呢，马可、路加、约翰、马太，对不对？那马可呢，他没有言明说，那个谁是再来的以利亚。那路加呢，他表明说，那再来的以利亚是约翰，但是他只在这个约翰对约翰父亲他个人的启示的时候说到的。那约翰福音在介绍施洗约翰的时候，又说约翰他本人是自己是否认的哈。那只有在马太在这里，还有之后17章会提到他就是说公开的宣布说施洗约翰就是那个以利亚。那施洗约翰呢，为什么说他就是那要再来的以利亚？因为他应验了马拉基书3章1节。当中还有这个4章的5到6节的这个预言，他做了什么事？他就是发挥的那个报信使者的作用。我们刚才说他是来预备道路的，他是来报信的，讲天国将要来临了。那所以呢，他就是应验了这个马拉基书上面所说的，他就是那个再来的以利亚。那15节在这里，他有讲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个呢，是通常就是耶稣他呼吁众人说，你们要既要相信在这里，你们既要相信约翰呢，他预备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更要相信说耶稣的身份就是那个弥赛亚。但是他同时也带着一点谴责的味道，就是说责备这些以色列众人拒绝接受约翰是为神预备这样的角色。这一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后面它还会再不断的出现。好，那我们呢先来往下来看一下第16节到第19节啊。那我可用是16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有古卷做，但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它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呢，这世代16节当中的这世代，通常这个词呢，在马太福音当中都含有一个贬义贬斥的意思哈。那这里只说普遍当时候的当世代的这个以色列民呢，包括群众啊，还有这个宗教领袖啊，他们都是拒绝约翰还有耶稣的施工的。那在这里，耶稣呢，他是用孩子在集市上面玩游戏来做比喻。那个很幼稚、很自私的，并且一意孤行的那个孩子呢，他邀请人家跟他一起玩，但是呢，他却坚持说：“哦，你们只能照我自己的方式来玩。”那当代的这个世代呢，就有点像这个孩子，别的孩子不跟从他们的这个规矩，那他就批评对方。那例如说，他们吹着笛子。那要玩这个婚礼游戏的时候，那别的孩子不肯配合跳舞，他们就不高兴。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玩葬礼游戏的时候，那别的孩子没有捶胸顿足的这样子来符合的话，那他们也不高兴。好，那同样的这个世代呢，拒绝天国的邀请，就好像那个硬着心肠的这个罪人一样，因为约翰呢和耶稣呢没有符合他们的期望，那他们就不容许神的计划呢来扰乱他们自己本身的想法跟筹算。那十八节呢当中所说的这个约翰不吃不喝，是因为呢约翰呢是有鉴于这个天国即将来临，他用一种刻苦的生活的方式来体现他自己的悔改。那但是那一些拒绝约翰信息的人就说哦他是被鬼附的。那19节当中，耶稣这里又称呼自己自称说是人子，所以这里又再一次凸显他弥赛亚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那弥赛亚的到来呢，本来就是要来医治啊、拯救、脱离罪恶的人。然而呢，这个耶稣呢，与那些需要属灵医治的这些人啊，这些所谓的罪人，他们交往。自由的交谈吃喝，那就是因为呢，这个硬心的世代呢，看那一些人是不被尊敬的人，所以他们在这里就指控耶稣说他是一个贪酒好色之徒啊。好，那但是呢，正如耶稣呢，在最后一节19节当中呢，他说的，他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这里的智慧指的是不是人的智慧，是神的智慧。那智慧之子呢，就是指说。人去响应神的智慧，并且呢，用这个来证明说他们是神的孩子的这一些人，那他们当然与这世代我刚才说的这世代这些人是不同的。那约翰呢，和这个耶稣呢，他的呼召呢是不同的。但是呢，在神这样子至高无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智慧里，他们都占有一个一定的位置。那神的智慧呢？透过这耶稣还有约翰的事工呢，还有他们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来表现出来，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表现是引起这个世代他们这些不响应、不回应神呼召的人的声音的这些人的反感，但是呢，他们智慧的表现，从他们智慧表现的形式跟结果来看，这个神的心意都是正确无误的哈。好，那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审判与邀请啊，那20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22节，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23节，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或作你将要升到天上吗？将来必堕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24节，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耶稣呢，他接下来就向那些拒绝接受福音、不愿回来的这个众人，还有这个宗教领袖，就发出这样子的一个警告。那提到说他们将会受到审判。加百农这里我用红色的把它框起来哈，有哥拉逊、伯赛大还有加百农这三个城市呢，有人称为福音三角。那是耶稣行神迹最多的地方，但是呢，他们却拒绝耶稣所传的道。耶稣呢，于是就向他们宣告说：“啊，他们有祸了。 那21节呢，他所提到的这个推罗、西顿这两个城市呢，他们这个是充满了异教徒的城市，因为他们敬拜巴利，然后呢又仗着自己的权势啊、财富啊，他们就很狂妄骄纵，所以呢，经常是旧约先知呢谴责的一个对象。可是耶稣说，假如推罗、西顿他们可以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跟事工的时候，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那当耶稣呢提到23节中的这个加百农的时候，那我想前面大家都应该有知道，说耶稣在加百农展开他的事工嘛，哈。那这样子的一个对比呢，就更明显了。那因为这是他加利利事工的一个基地。那23节呢，他这里面提到另外的一个城市的是那个索多玛。那索多玛是旧约当中的罪恶之城的标志，但是耶稣说，假如索多玛能够听得见，能够蒙恩，能够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也会因为天国的福音而悔改。那所以耶稣拿哥拉逊、伯塞大和这个推罗、西顿来相比，又拿加百隆和索多玛来相比，福音三角这个时候正接受在他福音三角他所。将来他所接受审判时所受的刑罚会更重的，可见受刑罚是按着人领受启示的程度来决定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5节到27节。那个时候呢，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26节，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27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耶稣他首先这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他称天父为天地的主，并为天父的主权还有他的这个救赎计划来称颂他。那神呢，为什么要将关乎天国的事情向有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呢？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因为呢，他们是自恃聪明，拒绝悔改，拒绝福音，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世代。他们用自己的筹算来看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就拒绝了福音。那唯有像婴孩般有一个谦卑的心，才能够辨认出神的作为。那父的心意呢，就是要所有的人都像谦卑悔改的孩子一样，来接受他的福音、他的看顾、他的救赎计划。那27节当中呢，耶稣谈论到他和父神的关系。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充分的显示了耶稣的神性。耶稣这个时候他是道成肉身，这个时候是处于肉身状态。但是他从父那里领受了独有的权柄，把父启示出来。唯有通过圣子按照他的旨意给人启示，人才能够认识父。所以耶稣呢，他弥赛亚的一个执事当中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呢？就是人要透过这位圣子，透过他要得要要来认识，要得着对神的认识。不过呢，耶稣他这个神儿子的身份和弥赛亚的这个职分又有点不同哦。那儿子身份呢，比弥赛亚的职分为先。那这个整个弥赛亚使命的这个基础啦，神的救赎计划也是源自于父跟子他们这样子一个独特而神圣的关系。好，那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这个经文呢，我想大家也都还蛮熟悉的哦。那耶稣呢，在这里是接着向众人发出成为他门徒的一个邀请。那照着这个字面上的这个解释呢，劳苦担重担者呢，指的是那些劳苦无助啊，好像没有牧羊人牧的这个没有牧人这个羊的这些群众。但是更深一层的这个意思呢，是指着说那些被当时候法利赛主义传统的那个重担啊加在身上的那些百姓。那耶稣呢，呼吁说，他们成为他的门徒，就可以在他里面得着安息。这个安息呢，在法利赛人的这个律法中呢，是无法找到的。它是一副木架，把两头牲畜把它 扣在一起，所以两头牲畜可以一起来背负那个重担，那背负那个重物，那这是用来比喻一个人从属于另外一个人。按照犹太教的解释呢，他们通常都是用恶来指律法，也就是百姓你要从属，你要遵守那些律法。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普遍呢被要求很多巨细靡遗，很多很多的这些规定，这一些律法呢是口耳相传，是口传的律法。那经过的这个岁月的推移呢，不断的增多，越来越多的规定，因此呢，它就衍生出来大量的这个责任担子，其实是比圣经本身它是还要再沉重的。那恶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它就是形容说当时候的这个以色列呢是屈从于外族的压迫之下，因为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那耶稣的邀请呢，与当时候必须遵守宗教规条的重担啊，还有这些被外族欺压的重担，就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不过呢，这个耶稣呼吁众人呢来负他的恶呢，这个意思呢，并不是说哦，门徒啊，你们都不需要遵守律法的这个意思。耶稣呢，他没有试下这个门徒的担子，他反而呢是呼召我们要怎么样，要以顺从的心来成全律法。那这个世界呢，还是仍然是有疾病、有灾祸、有悲剧都有的，但对于在天国里的人来说，当我们背负了耶稣门徒的恶，就有耶稣的帮助和扶持，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简单的说来，就是我们的担子呢，之所以会轻省，是因为说耶稣跟我们怎么样呢？同负一轭，同挑担子。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呢，是耶稣第12章开始，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耶稣跟法利赛人的这个争辩呢，就白热化了起来了啊。那第一个呢的争辩是跟安息日有关了啊，我们来看一下12章1跟2节哦。那个时候，耶稣在安息日呢，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那这个耶稣的这个事工呢，遭受到这个明显的反对呢，特别是来自哪里？来自那些律法教师啊，还有那个法利赛人啊。那所以呢，这个因为呢，法利赛人呢对耶稣门徒和这个耶稣他自己，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这两项指控，所以他就变成正面的一个交锋了哦。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神所赐下的安息日呢，原先他是定为一个安息和圣，这个定为安息和圣洁的日子，这个安息日呢，人就不能从事任何的工作。那久而久之呢，这个安息日就跟割礼呀，还有以前的还有一些饮食条例一样，都成为了犹太人身份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标记。那法利赛人呢，他是基于他们自己口述的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就制了一套法规，叫百姓不会犯这个安息日。法利赛人在这里，他的第一个指控针对的对象是耶稣的门徒，因为耶稣的门徒呢，在安息日那一天呢，预备食物。饥饿的法利赛的律法，以色列人的律法原先是规定说，饥饿的人可以吃邻舍田里的一些出产，然后也规定说，那个田的4个角呢的产物是不可收割的。那好，让那些饥饿啊、贫穷啊，还有这个外来的旅客啊、孤儿寡妇啊，他们都有粮食可吃。那当时候呢，这个耶稣的门徒就在农田的这小径上面行走，肚子饿了，就掐一些麦穗来吃，摘麦穗、掐麦穗，用手揉碎麦子的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动作，预备食物的动作，这就犯了那个法利赛人规定的这个犯的这个安息日的这个定规，所以法利赛人这个时候就指控耶稣的门徒啊，说他们做的是不合宜的事。好，那我们再先来看一下第九节到第，先跳过来看一下第九节到第14节当中，这是另外一个指控，是直接针对象是对耶稣本人的。那第九节说，耶稣离开那个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呢，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 第十二节，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法利赛人的第二个指控是耶稣在安息日怎么样做什么事治病。第九章中，我们曾经看过这个耶稣啊治病呢、啊、和宣告赦罪，并且呢将这些行为视那个视为亵他法利赛人将这一些行为视为亵渎神的举动。按照法利赛人的标准说，只有在生死攸关的那个状态之下。才可以干犯安息日。那这个首尾说的人，显然他没有生命之危喽。那法利赛人在这里，他们这样问是故意要挑起争端，让耶稣呢违反安息日的规定。那所以呢，在耶稣治了这个首尾说的人之后呢，就密谋要置耶稣于死地。那为什么说是密谋呢？那犹太律法它是规定说，若有破坏安息日的这种严重情节出现的时候，那个违反者是要被处死的。但是当时候罗马统治之下呢，犹太人他不可以擅自的来执行决定执行死刑的这样子的一个没有这样的权利。那所以呢，我们稍后还会读到这个在很后面的，就是他们密谋有没有成功啊？其实是有的，最后是有成功的，因为法利赛人跟大祭司，该亚法，还有犹太议会的成员，他们就勾搭合谋，最后说服了罗马人，替他们处死了耶稣。好，那我们先来看，对于这个法利赛人这样子的一个指控呢，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呢？那第三节，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第四节，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第五节，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第七节，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边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信息在里头。法利赛人呢，他一向自认为是他们是旧约圣经的专家，对门徒在安息日呢被食的这个事情上面呢，耶稣有没有责备门徒？没有。他还引用了两个旧约圣经的例子，还有何西阿书里面的一个经节来证明说法利赛人的指控呢是无效的。那第一个例子，我们就看到说他是大卫在逃避扫罗王追杀的时候呢，他所发生的事情。他提到陈设饼，陈设饼是每逢安息日的时候特别烤制的12个饼，会放在会幕当中当做祭物来代表，说神跟以色列12支派所立的约。那这个陈设饼呢，只有祭司才可以吃。耶稣指出说，大卫呢和跟从他的人呢，他们当时候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嘛，他们就跑进了这个会幕，在安息日进了这个殿，然后呢吃了陈设饼，做了所谓不当做的事。圣经上有没有责备他们？没有。也没有责备当时候容许他们吃饼的那个祭司，这其中的含义其实是要阐明大卫是不是神所高立的，他后来会做王嘛？那祭司呢，他让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吃饱呢，其实是成就了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见说，律法的目的是要服侍神的子民，不是要神的子民来怎么样来服侍律法。那第二个例子。旧约时候呢，祭司在安息日要不要供职啊？要的。这个在立位记中呢，它是有一个定规说，有那献祭的这个命令，这个祭司他还是要来供职的。那这个算不算犯罪？不算，他是不算有罪的。那耶稣呢，他要强调的是说，假如圣殿的这个守护者呢，都可以为了更大的益处来执行祭司礼仪而干犯安息日。那么，耶稣和门徒他们正在做什么事？他们不是正在执行神所委派的工作吗？那是不是更应该视为无罪呢？毕竟啊，这里有提到说，耶稣就是那个比圣殿更大的那一位。那第七节当中呢，耶稣用何西阿书6章。 第六节的话，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来提醒说这一些自认为自己很熟读旧约圣经的这些法利赛人啊，神赐下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出于莫大的怜悯，是要让他的受造物得以卸下日常的重担，不是设安息日要来让百姓每一周都要来献祭，来增加他们的重担的。所以第八节，耶稣他又再一次的宣告了他自己的身份和权柄。他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身为这个弥赛亚的人子耶稣呢，他有权为律法的真正的意义来做出解释。当然，也就包括了对安息日的解释喽。那耶稣呢，他是以旧约圣经来证明说，能够成全安息日律法的，不是法利赛人他们严谨的守安息日的这一些规条。”而是要活出安息日的本来的意义和目的。那安息日原来是原是为人带来安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12章的15节到21节。好，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那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面对了那些威胁，耶稣没有正面的迎击，他就选择退下来，那和反对他的这些人保持距离。那耶稣他还是继续的医治病人，但是嘱咐这些得着医治人不要把他宣扬出去。那耶稣的目的呢，是要避免群众呢误解他弥赛亚的身份。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呢，对弥赛亚的普遍认知是盼望着弥赛亚带领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恢复昔日大卫王国时期的一个声威，但是呢，耶稣呢想让百姓呢明白的是呢，这个在这个地方也是作者马太他要澄清的是什么呢？他确实是那一位弥赛亚，但是他温和的到来，并且把这个公理呢传给外邦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不是当时以色列人所期望的。好像只是为了在民族和军事的这个层面上面解救他们而已。那马太呢？因此他在福音书当中呢，他引用了最长的一段旧约圣经的经文，就是刚才读的，这是出自以赛亚42章的1到4节，来形容耶稣这位受苦的仆人。那在这个宣告当中呢，就指出了身为弥赛亚的耶稣，他是仆人，他是柔和的，他领受了圣灵的，他的使命是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并且呢，要向外邦来宣告公义。那天国的推展呢，必定是为世上万族取得胜利的。好，那22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就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是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啊，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好，那这是第二个法利赛人跟耶稣的一个争辩，他是有关于耶稣行神迹能力的来源的。那法利赛人在这里呢，当众人看见这个耶稣治好这个被鬼附这个又盲又瞎又哑的这个人的时候呢，都感到。这个很惊奇，就喊着说：“啊，这个人不是大卫的子孙吗？”那就好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以色列百姓对弥赛亚的期望，好像是一个解放民族的英雄，所以他们就会质疑说：“诶，那这个弥赛亚他不是解放民族的英雄吗？怎么还能够赶鬼呢？”那耶稣赶鬼的这个方式呢，和古时候这个赶鬼师啊，以前有个特别职业叫赶鬼师哦，他的方式是不同的。赶鬼师呢，他会使用比如说符咒啊、药草啊、指环啊、耳环啊这些物品，然后再加上念咒语啊来赶鬼，好像我们在电影上面看到的那个方式一样。但是呢，耶稣呢，他是以自己的权柄 他是命令，他用命令的方式，他命令那个鬼魔，鬼魔他就立刻顺从的离开了。那耶稣赶鬼的目的呢，是要证实神的国已经开展了。可是呢，法利赛人呢，他们有没有？你们你看，我们大家来看，法利赛人他有没有否认耶稣他行神迹？没有，对不对？他没有否认，但是呢，他却趁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是来指控耶稣的能力不是出于神，是出于撒旦的。别西卜是鬼魔之主，就是他就是撒旦的意思。那耶稣他是怎么样子的来回应的呢？好，25到29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若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那赶鬼的能力呢？你看，我们可以源自神，也可以源自撒旦鬼魔。好，那法利赛人呢，指耶稣的能力是来自撒旦的。那耶稣呢，他就用说啊，你们的想法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呢，撒旦呢，若是想要保存他对这个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控制跟统治权，是不是就不会赶走附在那个人身上的鬼？因为他这样子就是自己跟自己对着干了，对不对？所以呢，耶稣赶鬼呢，背后的能力呢，是神的灵，神的灵通过耶稣来彰显能力，来证明说神的国已经临到了。那29节当中呢，耶稣就接着把自己开展天国的角色，开展天国的角色，暗喻为他就像一个那个要进入一间很守备森严的房子里面要抢夺财物的人。那这就表示说，在耶稣能赶鬼是释放被囚的人之前，必须要怎么样？他先做一件事情，要先把撒旦绑起来。那这是个宣告，宣告撒旦如今的能力要受到阻挡，因为国的灵已经临到了。好，那12章30节到37节，耶稣接下来他就谴责了这个群众了啊，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周聚的，就是分散的。31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什么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树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群众之中，当时候仍然有许多人，他们保持中立的立场，还没有选择靠边站。那30节呢，就是耶稣向众人的宣告，告诉他们说：你们没有中间立场可以选择的，要么他是弥赛亚，要么他不是。很可惜的，这些群众呢，最终还是有许多人被宗教领袖这些或者是法利赛人他们所说服，与他们一起处死了耶稣。那31节这里呢，讲到说亵渎圣灵得不到赦免的这个经文，那在这里是指说那些像法利赛人一样抵挡神的救赎工作，否定耶稣行神迹医治赶鬼的这样子的一个证据。那这一些证据都是经由圣灵来认证的，只要他们继续拒绝接受这些证据，那就是什么？就是亵渎圣灵，他们就无法进入天国得着赦免。那这一节经文呢，我要稍微讲一下，这是因为这一节经文呢，让现今的有许多的不明白他意思的信徒就很苦恼，想说，就有人这样问啊，就是说，哎，那我以前曾经好像出口我去攻击过圣灵，那我是不是就犯了这个亵渎圣灵的罪？ 啊，我是不是会不得赦免？因为他这里讲的挺严重的，他说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好，那其实呢，这里指的是那种心里很顽梗的去拒绝的这样子的一种罪。那这个罪呢，让人呢，他就持续刻意的拒绝圣灵的一个呼召，不肯在基督里得救。那今天呢，只有非信徒才会犯这个罪，他们因为他们拒绝圣灵的工作，没有得着救恩。那如果说你自己正在苦恼，那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说，你们的这个苦恼的本身就证明了这个圣灵正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动工。你们没有犯上这个亵渎圣灵的罪，所以不用太担心。好，那我们来看第32节，这样子的一个推论下来，32节就很容易理解了。说话干犯人子的人呢，就表示说他虽然不认识，现在不认识耶稣真正的身份，可是他之后很可能得到更多的启示啊，明白了耶稣的身份了以后，那个人他就悔改了。那就会得着赦免，但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叫人知罪的？那所以，一个持续拒绝圣灵感动，一个持续拒绝圣灵工作的人，他就永远走不到那个认罪悔改、得到赦免的那一步了。所以才会说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37到33节这里，耶稣谴责的呢？是这一些法利赛人，还有律法教师，他们邪恶的本性，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因为呢，他们企图要影响众人，毁谤耶稣。那事实上呢，他们正在这个拒绝救恩，亵渎圣灵。那么在审判的时候，他们就要为他们自己曾经说过的每一句话来负责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法利赛人跟耶稣的这个争执哈，是有关于显神迹的要求。好，38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就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法利赛人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就要求耶稣施行神迹，但是他们的背后不怀好意，他们是想要一个可以利用来指控耶稣的机会。那这个，但是耶稣知道说他们的动机不纯，所以有没有显神迹给他们看？就没有，他就说只有先知约拿的神迹给他们看。那下面呢，我就很快的来讲一下这个经文的意思。尼尼微人呢是异教徒。在神的使者约拿到他们那里的时候，他们就悔改了。南方女王指的就是那个示巴女王，那她也是一个异教徒，那她却从容的让这个神的启示呢，透过所罗门王的口来进入他的心中，因为他不知道所罗门王那里去嘛，对不对？然后呢，要听他说的话，因为所罗门当时候是以智慧有名的所罗门王。那耶稣呢，他却说这两个都是外族人。耶稣说：“这两个外族人呢，要来定以色列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罪。哎，他们是以色列人哦，但是要被外族人来定罪，因为外族人领会到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却没有领会到。他们看见、听见比先，他们看见、听见比先知约拿还有所罗门王都更大的弥赛亚的所言所行。但是他们有没有悔改？没有。”他们拒绝了耶稣，拒绝了福音，也拒绝了进天国的门，所以才会说，当审判的时候，外族人要来定，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罪。好，那接下来43节，乌鬼就离了人身，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 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的屋里，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收拾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那这里呢，是用乌灵附身来比喻那个邪恶的世代呢，当时候的那个邪恶的世代被撒旦控制。那耶稣呢，他讲论了说，魔鬼他通常是怎么行事的？我们来看一下魔鬼啊，这个乌鬼他通常是怎么行事的？他常常是想要占有那个人，然后呢，他就算说他是先从这个人的身上被赶出来，但是他也不会长久的。以这种无形体的状态在旷野里面那边游荡，他会试图怎么样，要重新侵入那一个人。那这个乌鬼附身的比喻呢，他其实他对两方面，都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教育意义。他既是对一整个世代，他也是对个人都具有特殊的教育意义的。我们来看它对一整个世代而言，如果说继续的这个世代，如果继续的拒绝耶稣，那就这个世代就会更容易受到恶者的势力的支配，那么末后的审判的境况就会比耶稣来到他们那里之前就更不好了。所以45节才会说，那人最终的境况比原来更糟了。这也是给我们这个世代一个提醒啊。那对个人的提醒是什么？一个不幸的人，鬼从他的身上被赶出来以后，可是他却没有归向耶稣，他没有进入天国。这个打扫干净，你空的这个空屋，本来是被打扫干净的，可是它里面没有东西。这个时候就怎么样？我们刚刚不是讲说鬼魔他是试图都是在寻找，对不对？要寻找那个我们说那个可吞吃的人，对不对？好，那他就怎么样？打扫干净的空屋，你反而容易被鬼魔世界所攻击，所以你看这个乌鬼和七只，他又找了更恶的这个七只鬼，在附在他的身上，让他的情况更糟糕。所以在我们打扫干净的时候，需要怎么样？很重要的一点，提醒我们需要接受耶稣，需要接受天国，需要接受福音。这样子，撒旦他就无处可容了，无处可以栖身了。因为他看见，他就会看见说神临在这个门徒的这个生命当中。好，那耶稣的最后12章的最后46节到50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当耶稣这么说，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的时候，他不是说他要废掉家庭这个体制哦。他等我之后，我们在15章中呢，我们会看见说，耶稣他其实是维护那个要求子女孝顺父母的这个律法的。那耶稣在这里呢，他其实是有他特别深意的，他是要引荐出来一个属灵家庭的那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样子的一个观念。这个属灵家庭的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对不对？好，这里有讲，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那人就，第50节，那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那天父，耶稣，我们前面刚才也有说到说，耶稣呢是天父旨意的启示，耶稣也是一个顺服天父的榜样。因此，人只要效法耶稣的榜样，做他的门徒，就能够怎么样遵行天父的旨意。那 again 要怎么样做他的门徒，对吧？那最后呢，耶稣呢？将妇女也刻意的包括在他的这个门徒之内，在当时候的那个犹太教的时代当中呢，只有男性才可以成为拉比的门徒，拉比就是教师啊，犹太人的这个教师叫拉比，那他们只有男性才可以成为拉比的门徒学习律法，但是耶稣却说，任何人无论男女老少，只要回应天国的福音，都是他的门徒，这些门徒就组成了一个什么家庭？一个属灵的、属神的新家庭。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十三章。十三章这整章呢，都是讲到这个，就是在讲 天国的比喻。那这个比喻，我们把它这个是耶稣讲的哈。那我们把它称作比喻式的讲论，这是耶稣的讲论。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比喻啊？那比喻呢这个词的意思是来自希伯来词语呢 masal，我怕念错哈，我就拼给你们听哈。好像叫 masal，OK，好，然后呢，它这个是指什么？就是说，指从前比较，就是指从比较或类比而引申出来的一系列不同的意思。按照耶稣他的用法，比喻是一种传达真理的方式。比喻是一种传达真理的方式，它是用故事来作为类比，阐明道德或者是属灵议题的论点。所以它是一个传达真理的方式。那耶稣呢？他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式的讲论呢？那为什么不明着讲呢？明着讲不就好了吗？那前面11章和12章呢？就有记述到，就有描述到这个耶稣和宗教领袖的冲突。那一些领受耶稣信息还有执事的人，就是那些顺服天父旨意的这个门徒们呢？耶稣呢称这些人是他的弟兄姐妹跟母亲嘛？那否定他的这个宗教领袖们，就是拒绝进入天国的邀请嘛？那耶稣呢？他，你看这两派人，一个是门徒，一个是就是那些宗教领袖。耶稣呢，其实不断地教导他的门徒说，天国是怎样彰显出来的？那天国呢？不是说如当时候许多人的期盼，盼着说，哦，耶稣，你赶快推翻这个罗马人，然后在以色列建立大卫的王权。天国的彰显形式是什么形式？是在人的内心。当神的意在信徒的心中确立的时候，这个人就成为耶稣的门徒。那这样子是不是？你看他这个天国彰显的形式跟大部分的人的期盼不同。就算是当时候耶稣的门徒，也是感到是很意外的，跟他们的期望是不同的。那刚才我也讲说，除了耶稣的门徒以外，还有那些反对耶稣的宗教领袖们，对不对？好，上一章讲的这些法利赛人啊、教法律师啊，还有第三种人是什么人？就是那个一直跟随在耶稣左右，然后听耶稣的信息，看他所行的神迹，然后呢，可是这一些群众呢，他们反应是什么呢？可能两种情况，他们可能是说，到底他们可能会跟随耶稣的带领，就进入遵行天父的旨意，进入天国，成为门徒，或者也有可能他们会跟随那些宗教领袖，拒绝耶稣，对不对？所以这一些群众呢，是算还在中间的，还在那边犹豫徘徊的。那耶稣呢，就是用这个比喻式的讲论呢，来讲传讲信息，要来阐明说天国真正的模样之外，除了让门徒来知道之外，他也要用来怎么样试验这个群众的。那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一节、第二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那这个地点呢，其实是延续了第十二章。十二章中大部分的篇幅都记载了耶稣是在房子里。这个房子很可能是彼得和安德烈他们在加百农的家。那耶稣这个时候从房子出来，坐在海边。这个海指的是加利利海。那原先呢，耶稣是准备好坐下来要来教导人，可是因为人太多了啊，这些群众成群的人蜂拥而来要来听他说话，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就走到船上来教导人。也许你们会觉得很奇怪，他走到船上，大家会听得见吗？哦，那按照当地的这个传统呢，耶稣他发言的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小海湾。那个我好像之前18年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有去参观哦，它叫做 Cove of the Parables，就是翻译做比喻海湾。那这个海湾周围的地势呢，它是一个倾斜，又像一个马蹄形的一个天然露天剧场的这样子的一个样子。那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音效环境，所以耶稣的声音呢，就可以从船上，然后就传到百米之外。在岸上聚集的群众那边，以色列的科学家他曾经在现代的时候进行音效测试，确实是的，结果显示说，哎，岸上真的是可以听见耶稣在船上说话的声音。那比喻式讲论呢，它的这个 目的，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有说到一些了，但是这边是耶稣就是说这边是经文当中自己更深入的来阐述说比喻是讲论的一个目的。第十节呢，门徒就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要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那耶稣的比喻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都是直接采取自听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当中，并且他用一个很活泼生动的方式来表达，是为了要抓住这个听众的注意力。虽然呢，耶稣从日常生活中取材，他用类比或者是比较的方式来阐明他的论点，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听的人必须要从中听到背后的这个属灵的意义。耶稣他之前的讲论，还有之后还会有一些他要发表的讲论，基本上他的对象都是谁啊？基本上他的对象都是门徒。但是在这里，耶稣他是坐在船上，向站在岸边的这个一大群人来讲这个比喻。那这个情况有一点不太寻常，所以当时候呢，门徒就来问了，他就问耶稣说，为什么要用比喻向群众来讲话呢？那11节。神说：“天国，神把天国的奥秘赐给门徒，只叫他们知道，不叫众人知道。所以耶稣他就回答说，那个奥秘并不是说，只将神建立他的国度，而是指那个国度临到的这个方式和所预期的截然不同。这样子的奥秘，这个奥秘，现在要隐秘的言语向神所拣选的人，就是耶稣的门徒来启示出来。”另外一方面，比喻让门徒现在对神国的奥秘，他们是逐渐的，是从现在开始，但是逐渐的会有一个认识，到最后，到了后面最后面24章25节当中，他们就会完全的明白说，神国最终是以十字架的大能的方式彰显出来的。那另一方面呢，启示给门徒知道的真理，对于群众来说呢，却是隐藏的。因为群众呢对属灵的事没有反应，无论群众明白了有多少，这些比喻呢不但没有向群众呢更多的揭示真理，还把他们原先已经有的仅存的认识呢也怎么样也挪去了。这就是12节当中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我们可能会觉得，不是非常的理解。事实上，是因为说神知道说那一些人对耶稣的信息，他们心刚硬，他们是硬着心肠的。那这耶稣用比喻来讲论的时候，是叫那一些心硬的人，那些他们的心更加的刚硬，以至于最终无法回应。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出于神的主权，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会问，那谁得救，谁不得救？这个也是出于神的主权。那神也知道说哪一些人会对福音信息做出回应，所以那一些比喻就成了要引发这些人回应的重要因素，让他们怎么样来到那里成为耶稣的门徒。好，那14节、15节就对应了这个16节和17节的情况。那14、15节讲到的是描述到的是硬心的这些群众，16、17节呢讲到的是蒙福的门徒。那14、15节，耶稣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6章第9节跟第10节，来指出说，现在的群众对他的硬心，就好像当时候以色列长久以来一直都不相信并弃绝神他所差遣的先知，这些对属灵事情已经麻木的这些群众呢，比喻的目的是要激发这些拒绝耶稣的人更加的硬心，阻止他们归向神的意志。那16、17节相反的。有属灵耳朵、属灵眼睛的人，就是耶稣的门徒。耶稣设了这些比喻的目的，是 是除了这个就是说除了试验听众那个，他就是要试验听众的属灵的耳朵。那具有属灵耳朵的是谁？就是耶稣的门徒那一些人，就会要求耶稣说，让他们明白更多的事情，叫他们的这个生命还有理解都得以提升。旧约中的先知和义人呢，都死了嘛，对不对？他们都没有幸得见神国来临和听见耶稣的教训，因为他们在那之前就都死了。所以耶稣说，门徒是有福的。那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神他其实是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的，他不会强迫任何人接受天国的信息。那因此，群众的对于比喻的这个反应呢，是他们内心发自他们啊、他们发自内心的反应。那接着我们来看呢，下面我先来看，我们先来看34跟35节，因为呢，这也是讲到这个比喻式讲论的这个目的啊、经文上说，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那时。这个首先呢，这个作者马太呢，就在34节当中指出来说，耶稣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句话就凸显了说，耶稣和群众的关系，还有比喻式讲论的目的。耶稣好像在催促的那些群众说，你们不能永远保持中立啊，你们要赶快把握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呀。那35节呢，马太呢，他是从旧约圣经当中的先例来说明与门徒的关系这是要应验先知说的话，我要开口用比喻说话，说出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整个旧约时代一直期待着天国的到来和展开，而耶稣在当时候所做的是所说的话，就把许多旧约预言当中的盼望就把它串联起来。那他以比喻来启示天国的奥秘，把神救赎的计划就用比喻来解释出，来显示出来。那耶稣呢，清楚地指出，对于不同的人，他的比喻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发挥功用，产生的结果也不相同。对于群众是怎么样，我们再来思考他一下，更清楚耶稣讲比喻的目的。对于群众，比喻会怎么样？会隐藏真理，但是对于门徒，比喻反而会怎么样？会传达真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关于比喻式的讲论的第一类，我把它稍微分了一下类。第一类都是关于天国的发展的。那第一个比喻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就是撒种和土壤的比喻。那第三节呢，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基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一个采用农夫撒种的比喻的故事。耶稣呢，就好比那个撒种者，他带着福音的信息来到世上，所以他撒下的种子是不是一样的？那这个种子代表的是天国的福音。那耶稣撒的种子是不是都是好的种子？那重点是在哪里？为什么长出来结果不一样呢？因为重点就是说所落下去的土壤是有区别的。好。那这下面的这四种土壤就对比着四种不同的人心，人心不同，那种子就有不同的反应，当然也有不同的结果。但是在解释这个土壤之前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九节。刚才我们是不是也有看见这句话？耶稣说：“有耳朵的就好好听吧，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一句是一个有一个警语，他的每一次他出现，你们要是看到这个。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要是看到他的出现，那他是有一个神学性目的的，就表示什么呀？说并非每一个有耳朵的人，他就真的可听或有能力去听。他不是随意让任何人去听的，而是要给那些具备什么属灵的耳朵，能够听到隐藏在比喻当中属灵信息的那些人听的。 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43节他又再提到了一次哈。好，那我们现在来解释这个撒种和土壤的比喻啊。那圣经上面第18节说，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以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在这段经文当中呢，耶稣呢就是向那一些有属灵耳朵的门徒来解释撒种的比喻，让他们听见了有关天国奥秘的更多的一个道理。那无论呢，耶稣的门徒之前之之呃，他前头他明白的有多少，那从现在开始呢，他们是不是认识就会越来越多了？那首先呢，落在路旁的对应什么？对应一个刚硬的心，如果群众当中有一些人对耶稣的信息硬心，这个刚硬的心呢，就使福音的种子怎么样，无法生根，他们就无法明白福音的道理。飞鸟指的是仇敌，硬心使他们容易受到撒旦的攻击，把种子夺去。那这一类人呢，就像那个律法教师啊、法律赛人啊，他们从一开始就怎么样，就与耶稣为敌了。那第二种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它对应的是一种浅薄的心。虽然这样的心呢，可以接受种子，并且让种子来发芽，可是土壤深度不足，种子难以生根。浅土呢，虽然可以叫种子有发芽、生发那个生命，可是那个只是表面的。有这种心的人呢，他表面好像很欣然地接受了一个福音，但是福音有没有生根？没有。那所以他这个人有没有？就没有获得这个重生的这个改变，这样的人呢，患难逼迫一来就会跌倒。那这就像那个12章33到37节中所描述的假先知一样，没有结出天国的果子，最终是要遭受审判的。第三种落在荆棘里的对应的是什么？多刺的心。那跟第二种土壤一样，这种心呢，它也是有足够的一个生产的潜力，可以让。这个生命让这个种子呢发芽，但是由于荆棘的这个竞争呢过于激烈，幼小的种子就被挤死了。那什么是荆棘？荆棘呢，它比喻的就是世上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那这样的人还没有把天国放在首要的位置，让世界上别的事情来操控自己的生命，又或者说让那些可以带给人虚幻快感的财富呢，就站在了这个优先的位置，以致就挤死了天国信息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所以就无法结出果实来。只有第四种落在好土上的，对应一个接受的心。那这个第四种这种土壤呢，就常常被解经学家们称为沃土，有肥沃的沃土。那表示说，这个人不但听了福音信息，也明白了，也让他在心里扎根了。然后，这个人经历生命的转换，结出天国生命的果子。那这个果子就好像加拉太书5章中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啊、喜乐啊、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这些啊。23节中有讲到说，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是表示所有的收成都是蒙神赐福的。这根据研究，其实你撒下去的种子结出来的回报差不多啦，大概就是了不起，这个6倍到10倍之间，这已经算很多了这样子。但是你看他说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都大大的超出。但是他这个不是真的在讲，在这里不是真的在讲这个。这个数目它是表示说所有的收成都是蒙神赐福的。那至于这个，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数目呢？它只不过就是反映出说每一个不同的种子，它的潜能各有不同。那所以收成的数量就会不一样。可是会不会有收成？只要你是沃土，只要是好土，是必定是有收成的。好，那接下来麦子跟稗子的比喻，24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 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那这一段呢，这个麦子、稗子呢，比喻讲的是土，是好土，就是第四种那种沃土。那耶稣呢，他撒下福音的这个信息也是好的种子，可是呢，仇敌来搞破坏，来做破坏工作。他将一种称为稗子的野草就撒在麦子中间。那这种野草呢，这种野生的野草呢，它的种子有毒，在成长初期长得很像麦子。那但是到了收割的时候，农夫就可以轻易的把它和麦子来分辨开来。那当这个仆人呢向田主报告说：“哎呀，有稗子长在田里啊！”那农田的主人立刻就知道说这是谁的作为，是仇敌所做的。可是主人有没有因为这样子责备仆人？没有，因为该受责备的不是这些仆人，而是怎么样？是仇敌的不正当的手段。那主人呢要仆人说，等到收割的时候再来清除稗子，因为稗子跟麦子它们的根呢互相的纠结。缠在一起。现在你如果现在就要把稗子拔起来，就会危及麦子。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其实是带有这个末世的这个语调的。有一种我们英文所谓的 already but not yet，就是中文翻译成已然未然的这样子的一种张力的存在。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Already but not yet，就是天国是实际上已经临到我们现今的这个世界上 already，但是并不代表。仇敌在今世已被彻底的歼灭了，but not yet。这个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才会实现。好，那耶稣自己呢，就来解释了这个稗子麦子的这个比喻。36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那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了。收割的人是谁？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一段的解释呢，是门徒请求耶稣解释田间稗子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发生的。这个地方，耶稣只讲给谁听？他已经不是讲给所有群众听了，他只讲给门徒听。他的目的呢，是要进一步的向门徒来揭示天国的奥秘。那耶稣呢，他说明了比喻中的这个主要角色了以后，他还解释了时代终结要发生的事情。到时候呢，他会差遣天使除去这个世界一切罪恶和罪人，恶者之子终要在火炉里接受审判。那所以呢，他们要在这里，他们要在那里哀哭切齿。那义人，就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在今世，他们已经长成为麦子了。在末后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世界的光。到了天国圆满实现的时候，他们要经历天国荣耀的彰显，并要像太阳一样发出光芒。看到这里，我都觉得好，多么的美好，很美好。好，那必须要留意的是，耶稣呢，不是用这个比喻来教导有关今世教会的工作，什么意思呢？那我想有一些人就是误解了，说啊，我们教室里面又有稗子又有麦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他这里的意思呢，他的比喻是要他的比喻呢，描述的是天国是天国在现今世界的工作，不是教会的状态。好，不是现在教会的状态。那 有一些人呢，就把它拿来当做是教会工作的特点，那这个就会造成很多的误用了。比如说，有许多人误以为说这个比喻是在指教会当中有真假信徒，那确实是的。教会中有没有存在着同时存在着真假信徒，确实是有的。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误用这个比喻，我们就会说，哎呀，耶稣他宣告说这个是教会的常态，那这个时候这个是失败主义的论调哦。这个时候呢，误用就会说，每一次你要是有碰见说，哎，跟你意见不合的，或者是那个人说话你不同意的什么的，做事方法不跟你不相同的，我们就会开始就会落入一个论断弟兄姐妹的境况。只要说你看不顺眼，就说对方哦，他是拜子这样。好，那事实上呢，这个比喻呢，他所谈论到的是在预期末世的情况，而不是现在教会的一个现状或者是恶化的情况。哈，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好，接下来讲到的下一个比喻是，这个芥菜籽的比喻。31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耶稣用芥菜籽来比喻神的国。芥菜籽呢，它是巴基斯坦地区最小的种子。我这里呢，我今天因为我在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2018年以色列复国70年那时候，我跟我先生我们跟师母一起去了以色列，然后那个时候我纪念品，这是纪念品哦，我就买了这个，这是一个书签，然后这个里头在这里就有芥菜籽，你看它多小。可以给现场的这个同学，你可以看一下哈。你看，就那么小，它真的是非常的小，芥菜籽。有兴趣可以对，可以看一下。好，对，我其实买了好多啦，可是我都送人了。哦，那个时候哇，好多朋友都好喜欢，好多弟兄姐妹都很喜欢。好，那它的这个细小呢，和它长成以后的这个巨大的体积相比呢，它的差别是很惊人的。以色列民一直相信说，神的国在地上建起来将是极其宏大的，但它开始的毫不起眼，是他们没有料到的。耶稣呢，借着这个比喻来宣告天国已经来临，即使它是以极不引人注目的方式来展现，但是后来怎么样，却长成了大树，供飞鸟栖息。好，下面我们要讲到酵母的比喻。33节，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个比喻呢，是接续刚才芥菜种的比喻的思路。大家应该都有吃过那个 sourdough 吧？那我很喜欢吃 sourdough，我们家人都蛮喜欢吃的。这个 sourdough 为什么叫 sourdough？sour 因为它带着一点酸味。做 sourdough 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很会做。sourdough 做起来很好吃。那做这个时候要把之前做面包的时候另外存放的一小团发酵的这个那个酸性的这个面团呢，它和在面团里面一起揉匀。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之后呢，这个面包这个新的面包就会带着酸味。那大概是因为发酵意味着分裂还有腐化，所以在圣经当中呢，过去在圣经当中提到酵母的时候，几乎全部都是做负面的比喻。可是在这里，耶稣呢，他的意思是正面的，他是用酵母来象征天国暗暗的、暗暗的，对吧？它在面团里慢慢的发酵，它是天国暗暗的扩张，就好像酵母所带出来的那种，它是一种不知不觉的，但是它那种渗透还有转化的那样子的一个能力。好。接下来的这个另外第二类哈，是关于天国无可比拟的价值。好，13章44节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那讲完了刚才四个跟天国发展有关的这个比喻之后呢，其实就是从刚才36节，那个麦子稗子的比喻开始有没有？门徒不是说希望这个耶稣可以多解释麦子稗子的比喻。耶稣从那个时候他就离开了这个群众，所以从那个之后后面的这一些讲论呢，耶稣只讲给门徒听。那个这个比喻呢是讲给门徒听的， 这个宝物的比喻呢，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下面是一个珍珠的比喻，都是在讲正在开展的神的国度，它的价值。耶稣的那个时代没有银行，所以宝物都怎么藏啊？就埋在田里咯。然后呢，如果说田地的主人可能在敌人入侵的时候啊，不幸丧生了，怎么样？这个宝物是不是就被人遗忘了，就没有人去认领了？那田地就几经转手之后，有一个人就是辨别出了它的价值，就变卖了他的一切所有去买那一块地，结果他得到的远比他的任何一件财物和地的本身都贵重。那这个比喻当中所谈论的重点呢，不是说他花了多少的代价来买宝物，而是为得着神国欢欢喜喜的舍弃一切。那下面的这个珍珠，45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个珍珠的比喻也是指出神国的价值，但是跟上面那个宝物的比喻有什么不同呢？隐藏的宝物比喻当中的主角呢，是他无意间发现了这个藏在地里的宝物。那在这里呢，主角呢是刻意四处要去寻找宝物、寻找珍珠的一个商人。这个商人呢，他是内行人，对不对？所以他很勤奋的寻找，知道说即使变卖自己所有的一切去买这一颗珍珠，仍然是值得的。因为最终怎么样，必定找到天国。所以呢，这两个比喻的重点都不是在说有人就放错焦点了。这两个都不是在说，他用多少金钱变卖一切所有的金钱，去买进天国的一个途径，而是在认出它无与伦比的价值。好，我们快讲完了哈，47节到50节，这是第三类关于天国国民的身份。天国又好像撒网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二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讲论快要结束的时候，耶稣用了这个撒网的比喻，是来描述说时代终结时候的一个审判，把义人和恶人分别出来。义人指的是那些回应福音、进了天国、拥有天国国民身份的人；那恶人指的当然就是那些拒绝福音、没有天国国民身份的人。那个时候，那个网会撒向什么？撒向整个世界，就是撒向所有的人，无论种族、肤色、男女老幼。无一人可以逃避最后的审判。好，再来，51、52节，这是最后一个了，关于天国中的侍奉的一个比喻。好，那这个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当耶稣讲完天国奥秘的最后一个比喻之后，就向门徒们来验证说，你们是否都明白了？门徒们怎么回答？说明白了。这证实我们前面这个第八章第十一呃第八节、11节、16节、26节这些地方，耶稣说天国的奥秘是赐给门徒们的特殊的一个恩惠，只叫他们知道。然后耶稣就针对他们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肯定的答案，又讲了一个结语性的比喻。耶稣把这些门徒比作律法教师。52节当中的这个文士呢，原来是指专职讲解犹太律法的这教师。耶稣这样说是要对比犹太教中的律法教师跟天国的门徒。那犹太律法教师们呢，都是在拉比的门下受教嘛。那他们的传统和对圣经的这个解释呢，是代代一代一代相传的。可是那些成为耶稣门徒的人，他们只有耶稣这一位老师。他们在领受耶稣的教导之后，又怎么样？又把耶稣的教导又再教导给别人。那这样被比作律法教师的这个门徒呢，又被比作家主。在这里讲的这个家主，那从他自己宝库中呢，拿出新的和旧的东西，使用这些来造福别人，那这是耶稣呢用来比喻说，来，他是用来预备门徒说，你们即将要担起的角色和使命。他们呢已经借着耶稣的教导得到了宝物，存在家中。接下来他们要这样，不是说我存在家中我就收起来了， 对不对？接下来他们应该要拿出来去教导别人，要把像宝物般的这样子的耶稣的教导和启示，照样到世界各地去，使人做天国的门徒。我们都是那样子的家族。好，那最后呢？本来到这里，他的比喻已经都讲完了。可是呢，因为那个最后的这个，53节到58节，它应该算是接下来下面的一大段的这个那个一个开头啦，哦，一大段的那个的开的的的讲述的开头。那但是呢，因为它放在这里，我们还是把它讲一下哈。53节，耶稣说完了这个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有古卷做约瑟、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那里有这？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厌弃他。原文做因他跌倒。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那耶稣呢？拿撒勒是耶稣的故乡。耶稣最初开始传道的时候，他的家乡的人呢，因为耶稣把外族人也包括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所以他家乡的人，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蛮自高自傲的，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救赎的恩典是属于他们，是他们自己的，所以呢，他们就对耶稣大感愤怒。那这件事情呢，路加福音4章16到30节当中是有记载的。那耶稣呢，就离开了他的家乡拿撒勒。那这一次，他第二次他再回来，可能是因为说，耶稣当时候在加利利各地教训人、传道和行神迹的事工，其实已经传开了，所以呢，他越来越受到欢迎。因此，这次他回到故乡之后呢，遇到的敌意，照理说应该是就是已经是有稍微减退了。好，我讲的是稍微，好，稍微减退。虽然家乡的人呢，听见他在会堂里的教导，惊奇他的这个智慧和能力，但是他们认识的耶稣是什么？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出身贫寒普通，也没有受过什么拉比的训练，所以呢，他家乡的人还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就好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怀疑他大能的来源。旧约当中呢，向先知百姓传递信息的这个先知哈，常常是被以色列民厌弃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耶稣呢，他以先知这个头衔，他称呼他自己。那但是不单单只是这个原因，耶稣也把自己呢，放在如旧约先知的行列，他是要来向百姓揭示神的心意的。可惜这些以色列民，因为他们心刚硬，有没有接受？没有，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指示和所传的信息。那厌弃呢？你看他这边说，原来是说，就是说原来的意思是因为他而被绊倒。那个我们刚才11章第6节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因为我读得蛮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可惜他家乡的人由于不信呢。耶稣就没有在那里行很多的神迹，这也再次印证了神迹是显给谁看的？是显给信的人看的。好，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感谢赞美你，真的是今天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赐下很多的启示，真的是来叫我们所有来到你的面前，要来学习的同学，他们今天都因着你的话语有丰满的得着。哦，是的，主啊，谢谢你，你用这么多的比喻来教导我们，来告诉我们天国的奥秘，真的是求你，你的大能就继续的来彰显，真的是让我们这些来接受装备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门徒们，主啊，你就用你的方式，更多的、多多的加添给他们智慧，多多的加添，多多的赐给他们启示，让他们每一天都因着你而有那个得到那个丰富的灵粮，让他们的生命得以成长。主，谢谢你，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马太福音的这一堂课的教授啊，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哎，不客气。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是不是要 stop？怎么 stop？这个？不是，我要 stop record。